我是俊君，喜欢足球，听足球欢乐多。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足球欢乐多，我是俊君。那最近这些年啊，每次国足输球之后啊，都会有球迷翻出一个老视频，应该大家还记得，2013年，当时卡马乔带领的国足1-5惨败给泰国队，而且是那个接近国奥队的青年军。前国足队长范志毅啊，一段愤怒的面对镜头的一段话，让人记忆犹新啊。范大将军说道：“啊，再下去要输越南了啊！”泰国输完输越南，再输缅甸啊，接下来没人输了。小高带的蛮好的，你把他换掉干什么啊？你在合肥输个1-5，你到底告诉我怎么解释？脸都不要了啊！这个学的可能不太像啊，但是就是这么个意思。也正是那次，杨帅和土帅的争论就没停过。那之后啊，国内职业联赛进入军备竞赛，那是愈演愈烈，土帅呢逐渐成为了珍稀动物。2017赛季结束的时候，16支中超球队排名前10的只有亚泰是由本土教练坐镇替补席，其他9队清一色洋帅，加上申花的吴金贵、建业的郭光奇、辽足的赵俊哲，赛季末也只有4位本土教头，而其中辽足降级了，而这4个本土教头全部都是中途甚至赛季末才接手的。但是啊，你看这两天啊，虽然冷空气吹得有点动人，但土帅风刮得暖洋洋的啊，本土教练忽然间啊成了香饽饽。武汉卓尔宣布李铁出任球队主帅，上海申鑫呢也对外官宣朱炯成为了球队主帅。那上赛季中甲5-8名的球队主帅竟然全部变成了土帅。另外呢，中乙的四川安纳普尔也选择换帅，四川足球的传奇黎兵正式回归出任球队主帅。那中甲、中乙这样呢，可能不算稀奇啊。中超赛场也有一种本土主帅重新回归的味道。那吴金贵呢，为申花赢得了一座足协杯啊，成为了申花的英雄。这座奖杯呢，也帮他坐稳了申花主教练的位置。而最近呢，山东鲁能也宣布结束了20年的洋帅路线，选择了对球队最了解的本土教练李霄鹏。再加上陈金刚执掌长春亚泰，下赛季的中超联赛至少啊，现在算至少3个本土教练吧啊。要说3个，其实数量还真不多。2010年的时候，中超联赛可是有12个本土主教练。那到了2015年，本土主教练还占据了6个位置，但是2016和17连续2个赛季开赛的时候，也只有3个土帅。那刚才也说到今年联赛，对不对？赛程过半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本土教练只剩中途上任的陈金刚一个独苗啊。可当我们自己的联赛里本土主帅几乎像恐龙一样绝迹的时候，再来看看隔壁日本和韩国两国联赛的本土主帅数量。这个赛季2017赛季 K 联赛开始的时候，12支球队全部本土主帅执教，100%。那这个赛季 G 联赛开赛，18支球队有13个本土主帅，这就算了啊。而2016年的中超上个赛季，16支球队里面居然有5位韩国籍的主教练，韩国教练居然在中超刮起中国风，别说这本土教练了，我都感到无比尴尬啊。所以这两天啊，都为本土教练的上位还是引起了热议，到底是什么让土帅回潮呢？啊？俱乐部没钱了啊？俱乐部想明白了？俱乐部眼光都长远了？未必，那是因为一张报纸《人民日报》啊。咱这儿很多事情呢都有中国特色啊，但凡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，哎，都是会有点苗头的。所以啊，从2016年到现在，《人民日报》先后3次发文提及培养土帅的事情，《人民日报》不会随便发声的啊。如果多次提到啊这个某个问题，那就代表大方向有了。另外一边呢，足协最近也传出风声啊，表示希望未来5-8年中超球队全部由本土教练来执教。这也和限制外援登场人数、增加U23球员比赛时间啊，这些政策都是呼应的。这人民日报和足协来这么一下啊，这中超俱乐部啊，不可能不揣摩背后的意思吧。这个政治敏感性要强啊，特别是国有企业。本土主教练这次可以大批的回归，更多是因为这个大势所趋啊。 刚刚上任不久的上海足协主席朱广沪啊，就在前段日子提到过，说现在啊是当年2002年世界杯国脚在足球教练和管理岗位发挥才干的最好年龄段啊，都在年富力强这个40多岁啊，但是他们却选择扎堆在管理层，几乎没人带一线队啊，都是这个经理啊，那个总啊，这很不正常。大家想一想，2002年帮助中国队打进世界杯的那批国脚，那最早呢，只有中乙南通之云的主教练魏鑫还是实实在在的一线队教练，孙继海呢，只能算半个主教练，可能他以领队之名行使教练之实，但孙继海呢，还自己在创业啊，成立了视频类的内容的 APP， 甚至呢，我都去北京专程谈过合作啊。这个范志毅呢，在申花带梯队啊，于根伟、曲波、吴成英这些呢，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投身青训事业啊。江津呐、申思啊、祁宏呢，是因为假球案件啊，被禁止参与足球活动，但是呢，现在他们依然啊，以青训的方式来回馈中国足球。这么算下来，除了在赛场上拼搏的杜威啊，还有少数一些经商以外，当年的国脚几乎都选择了两条路，一个是管理层啊，一个是青训。真正啊做球队主教练的好像算不过来啊。这说实话，对于这批本土教练的任命呢啊，还是可以点赞的，毕竟无论李铁、李霄鹏还是黎兵，他们曾经都是中国国脚最优秀的球员，而且都是主力，他们退役之后呢也曾当过教练啊，但后来呢都是成为了俱乐部的管理者，这次重新回到教练的岗位上，对于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是难得的机会啊。本土教练有本土的优势，对吧？熟悉国情，熟悉中国足球的情况，了解国产球员的水平啊，可以为球员量身定制一些战术。但是呢，这个战术造诣、训练方法，包括球队管理这些问题，的确是本土教练的短板。吴金贵在足协杯两回合完美对应博阿斯，确实吴金贵是国产教练里的佼佼者。但是呢，说句实话，博阿斯那是难负其实啊啊！但真正有水平的外教，你看里皮、曼萨诺、卡纳瓦罗，这些都是有口皆碑，能力高于国产教练是公认的。那之前在一个论坛上呢，吴金贵吴指导做了个演讲啊，正好聊到体育科研。很多欧洲教练来中超啊，最大的难点是什么？啊，你可能想象不到，是国内提供不了他们需要的啊，在欧洲那样完备的科研支持，比如说比赛数据啊、训练数据等等啊。这也是啊，为什么越来越多踢球的时候其实默默无闻的球员，现在越来越多成为名帅的原因，因为科技改变了很多东西啊。但这是国内啊，这个中超俱乐部差得很远的地方。这足球要提高啊，球员水平要提高，教练水平也要提高。那冰岛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当然足协也意识到了啊，前段时间开始啊，为现役球员提供机会，相继在北京国安、上海申花、广州恒大啊这些俱乐部举办中国足协地级教练培训的课程，对职业球员免费上门提供培训授课。对于这个行为，我是举双手双脚赞成。又要拿这个节目里多次提到的德国足球来举例啊，像图赫尔啊、纳格尔斯曼、哈森许特尔这些啊为代表的新生代的德国本土教练，几乎那都是从俱乐部由这个系列的梯队里一步步成长起来的，很年轻啊，现在都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名帅。现在中超的土帅们机会来了啊，在这里一定要给土帅们加加油，下赛季看你们的。欢迎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足球欢乐多，微博搜索足球欢乐多 FM， 足球欢乐多的 QQ 群是17716400，我们下期再见。